约翰福音第十五章，我们要从第十八节读到第二十七节，在新约圣经的151面。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八节：世人若恨你们，这是主耶稣对他门徒们说的话。主耶稣说：世人若恨你们，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。你们若属世界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，只因你们不属世界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，所以世界就恨你们。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：仆人不能大于主人。他们若逼迫了我，也要逼迫你们；若遵守了我的话，也要遵守你们的话。但他们因我的名要向你们行这一切的事，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。我若没有教训他们，他们就没有罪；但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了。恨我的也恨我的父。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未曾行的事，他们就没有罪；但如今连我与我的父他们也看见也恨我了。这要应验他们律法上所写的话，说他们无故地恨我。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，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，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，你们也要做见证，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。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。讲到教会的长进方面，我已经讲过两次，都是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。第一次讲到教会的长进在哪方面呢？是要质与量的方面都要长进。第二次讲到教会的长进在哪方面呢？是讲到彼此相爱。今天我要讲到第三讲，还是读到约翰福音第十五章，读到末后的一段，在哪方面呢？教会的长进是在见证这一方面。各位，我们从圣经里面看见，当主耶稣基督开始传福音的时候，他拣选了他十二个门徒，要做什么？要教导他们，训练他们，改变他们，然后使他们作为见证人。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以后，向他的门徒们显现，嘱咐他们的话说：你们就是我的见证人，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，向他们做见证，那些信而受洗的人必然得救。所以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。当他要升天的时候，嘱咐他的门徒们说，他说：你们要在耶路撒冷城里等候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，你们就要得到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什么呢？做我的见证。所以一个教会如果在地上没有见证，那个教会就没有存在的价值。一个基督徒如果在世界上没有见证，他就不是一个基督徒，他失去他基督徒的意义。圣经上说基督徒是盐，如果他不咸他就没有味道。圣经上说基督徒是光，如果他不发光，那个灯就失去他的意义，就没有存在的价值。所以我们要在哪方面长进？要在见证方面有长进。我们看启示录书那里，有一天主耶稣吩咐他的使者，他写信给他的使者说，他告诉老约翰说：你要写信给小亚细亚的那七个教会。他告诉以弗所的教会怎么说，他说：你要省察你是从哪里跌倒的，要从哪里起来。他说：否则的话，我要把你们的灯从你们灯台上挪去，没有价值存在这个世上，因为你们把起初的爱心失去了。所以你看见教会那个与见证有何等密切的关系。 首先我们要来思想，我们要做见证。第一，他告诉我们要什么？要认识我们做见证的环境是什么，要认识环境。中国有句话说，知己知彼才能够百战百胜。做见证是一个属灵的征战，如果我们不认识我们所在的那个环境，要去做见证的环境，如果我们不认识我们所要去向他们做见证的对象，那么我们一定失败。正如我们要搬到哪一个地方去住，我们要了解那个地方的光景。几年前我还没有搬到 Oregon 的时候，就先要看看，买点书籍，向人打听说那一周气候怎么样，环境怎么样，人口怎么样，有多少的中国华侨住在那边，教会的光景怎么样，先要打听清楚。人告诉我说 Oregon 那一周啊，这个是很美的一周，树木花草特别茂盛，那里的人口也稀少，环境很漂亮，有山，那里也有这个太平洋。那么可是告诉我一件事，那里的鱼很多，一年差不多要将近8个月到9个月时间是雨季啊。那里出产是什么木料？全世界有名的那个大树啊，长得又粗又大，从下面到上面一般高，所以纸业很发达，有很大的纸厂，树木外销到世界各国去。我要把那里打听一下，因为我要搬到那里去住。我记得十几年前第一次到韩国去传道，我没有去过韩国，又是冬天，那里很冷。我听说有人说中国的南方人从来没到过东北，就一下传到东北就死了，为什么？太冷了。所以我还没下飞机以前，我把所有的衣服都穿上，哇，这个卫生衣再穿了以后，再穿毛线衣，再穿袜衣，再穿一件大衣，我怕一下飞机就死掉了。因为听说那里很冷，感谢主没有死。再来2个月传福音，为什么我要打听呢？因为我要去了解那个环境，我要到那个地方去传道去居住，我要晓得那里的光景如何。照样主耶稣在差派我们向这个世界做见证传福音的时候，他叫我们先了解这个环境，我们所居住的这个世界是怎样的一个世界。请问是怎样的世界，怎样的环境，世人会对我们怎么样？刚才我们念的圣经还记不记得第一句话是什么？世人若恨你们。哦，第一件告诉我们说世人有可能会恨我们。你有没有数一数刚才念的这一段有多少个恨字？18节说世人若恨你们，下面一句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，一节圣经3个恨。然后到了19节说所以世界就恨你们，23节恨我的也恨我的父，24节看见我的父他们也如今连我与我的父他们也看见也恨恶了。然后25节这要应验他们律法上所写的话，说他们无故的怎样恨我。好，注意啊，第一世人会恨我们，第二呢还要做什么？还要逼迫。20节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，仆人不能大于主人，他们若怎样啊逼迫了我，也要呢逼迫你们。认清世人会恨会逼迫那些为上帝做见证的人，会恨恶，还有呢会逼迫。世人包括什么人？世界上所有人，也包括我们最亲近的人。你有没有见过丈夫逼迫妻子的？我见过，又骂又打。他什么时候他到别的地方去都没有关系，唯独他一去教会敬拜上帝啊，他就发脾气，回来了说饭没有做好，又打又骂。在这里少，我不知道在这里有没有打或骂的，在台湾我们有啊，我晓得。丈夫逼迫妻子的，妻子讥笑丈夫的，儿女讥笑父母亲的，父母亲讥笑儿女的，为着信仰的缘故，甚至于把孩子赶出去的， 离开家，不让他在家，说你要信耶稣，你要礼拜，我就把你从家里赶出去。有这样的事，连兄弟姐妹自己逼迫的，自己恨恶的。我在 Portland Oregon 做那个教会做牧师的时候，那个哥哥就逼迫弟弟，因为他弟弟信了，信主耶稣，要侍奉，要到教会去聚会，他不要。他平常可以用他的车，他们两兄弟开一个车，礼拜天他说你不可以用我的车。到别的地方可以，他要去参加夏令会，说你不可以用我的车。哥哥会逼迫弟弟，所以认清说世人会恨恶你们，也会逼迫你，的确是这样。那么下面主耶稣就说了，为什么他们会恨恶你们逼迫你们呢？他说因为是我把你们从世界分别出来拣选了你们，叫你们分派你们去做见证。第二呢，他又说因为你们不属于这世界，所以他们恨你们，因为世人是爱他们属于他们的，就是这两个原因。什么原因？第一，因为被主耶稣基督所拣选、所拯救、所分别了。第二呢，不属于这个世界，因为是属于另外一个世界的人来到这个世界，在这里生活，自然就有冲突，自然就有逼迫，自然就有恨恶出来了。我们来到这里居住的时候，说有文化的冲击。我们看见这个美国人吃东西，又动刀又动叉子，说哎呀，这个好野蛮呐、啊！叮叮当当的叉子刀子响，这很危险，很可怕。那美国人说哎呀，你们不科学，现在是什么时候了，你们还在用筷子吃饭。那我们吃饭的时候说端起来，受训的时候还一二三这样跑。那他们说哎，端起来好野蛮的，吃东西的时候就放下，只要一个手，左手放在下面，右手这样吃，头还不要低下去，喝汤的时候还要这样喝。哎呀，这是文化的冲击。为什么我们从另外一个国家来到这个国家，是文化的冲击。那么当主耶稣基督把我们这些人从罪恶里救赎出来，从撒旦的权下释放出来，他的宝血洁净了我们，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，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我们属于天国的子民的时候，马上你看见冲突就出来，冲突就出来了。因为你们的生命改变，有神的生命进到我们这里面，那么我们的生活就开始改变，我们的人生观开始改变，我们的宇宙观开始改变，我们的以前所喜好的现在变成不喜欢，以前不喜欢的现在变成喜欢，我们的态度改变，我们的言语开始改变，所以就被恨，所以就有逼迫出来，原因就在这里。我给你举一点例子吧。比如说我们在上学的时候，上课的时候，跟人谈的时候，我们一向就是受那个进化论的这个教育。然后怎么来的？你看见从小那个课本上面哦变成来的，你看那个猴子它原来怎么样，一步一步变哦变成一个人出来了。那你跟人谈论的时候，一谈论到这个问题，那就不对了。为什么？你清楚地晓得说，哎呀，宇宙万有是一位有智慧的全能的主，他所设计的，他所创造的是有目的的，是有意义的，不是自然来的，不是从无生有的，乃是有生命的造出无生命的，完美的神造了这个完美的宇宙，我是其中的一份子，他造我在这个世界上，他在我身上有一个完美的计划，让我有一个完美的人生，我在世上活着，我有意义有价值，乃要遵行神在我身上的旨意。人家一听到说哈哈哈，你这个人呢、啊、哈哈，20世纪80年代你还讲神呢、啊、神的，就冲突了，就不对了，谈话就不一样了。不但这样，还有很多天国的话语，你在那里闭着眼睛祷告读经的时候，你是干什么？我在跟神交通，我在跟上帝说话，读经是上帝向我说，祷告是我对上帝说话啊！你说的津津有味，你读的圣经蛮有意思，但是人家在那里看见呢，那有冲突了，连你最家人你的朋友，你 roommate 看见说哎，这个人不大对了，进来越来越不像样。 为什么不像样？不跟他一样，不像他的样。近来越来越不像话，为什么呢？跟他谈不来了，不像他的话，开始改变了。昨天我们在一个地方查经，摩拉嘎，走的时候我就跟那个严伯伯说，80多岁的老者，我就说：“哎，严伯伯，那我们明天见啊。”他怎么说？他说：“主若许可。”那你听了以后怎么解释？我能领悟，我呢，因为他这句话是从圣经来的，这是天国的话。他的意思是说：“主若许可，牧师啊，明天我能见到你；主若不许可，我们离别以后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。”那你听了以后，你若还没有信主，你先说这老人家怎么样的，恐怕阿大妈有一点问题了。这是雅各书上的话。雅各书说：“哎呀，你们有话说，明天我要到哪里？我要到城里面，我要计划做什么？我要做买卖，我要赚钱，我要买住处。”他说：“哎呀，其实你们的生命是什么，你们都不晓得。不过如一片云雾，出现少事就不见了。你们只当说主若许可，我们或这样或那样。”这是从圣经来的。我立刻能领悟说：“哎呀，对，主若不许可，恐怕我们见不到了。多少人握了手再见，说再见，下次就见不到。”的确是这样，语言也改变了，所以越来越不像话了，不像世界上人的话。以前乱讲话，现在讲话很谨慎；以前乱说话，现在说话说到一半吞下去了，不应该。我认识一个传道人，现在很少讲话，跟他在一起吃饭很少讲话。有人就问他说：“哎呀，你怎么很少讲话？”他说：“你不知道啊，兄弟，我以前是乱讲话，多说话，我很后悔，我说了许多不当说的话，不该说的话，不要说的话。我现在上帝管制我，叫我不要随便讲话，我要讲造就人的话，有意义的话。”言语改变呢，所以世人看我们越来越不像话，不像他。以前跟他谈的在一起，从天上到地上，从古到今，从这个到那个，谈的哎呀，很投机的，现在谈不来了，不像话了。所以人会恨恶，所以会引起逼迫来。还有呢，爱好也不同，以前爱好的现在不爱好。以前你喜欢什么呢？可能很喜欢杯中物，说三杯通大道，哎呀，一醉解千愁啊。能不能解千愁啊？没有，那是喝酒的人自己编的理由。用酒浇愁是愁更愁的，你不晓得吗？哎，现在他不喜欢。以前喜欢拿一个这个烟斗，又很神气的。我们中学的赵老先生，他说我抽了52年。他在大学的时候，他看见一个教授说：“哎，这个很派头嘛。”他说：“你来，我教你，免费的。”哇，免费，他就拿起来，哇，很神气的。多少年呢？52年。到了52年后，医生说：“你再抽，你这个肺就报销了。”医生警告。感谢主，他不再爱那个东西了。许多以前所爱的，现在不爱；以前所恨恶的，现在反而喜爱。以前恨恶什么？以前提到主耶稣基督恨恶，看见那些基督徒讨厌，看见人读圣经迷信，看见人祷告对空气讲话，不科学。哎，现在喜欢哦，感谢主，哎呀，好喜欢。哎呀，昨天下午有10几位弟兄姊妹在一起读经祷告，哎呀，都好喜乐。有位弟兄做见证说：“我这样聚集在一起，真是像在天父的家中。我跟我的弟兄姊妹在一起，比我亲生的弟兄姊妹还觉得亲切，那么喜乐。”他爱呢。保罗不就是很好的例子吗？他说：“我现在，以前认为对我有益的，我现在把它当作有损的、有损失的。不但如此，我把万事看作粪土，我要以我耶稣基督为至宝。”真的，弟兄姊妹，你信主，你有见证，你在耶稣基督在你生命中长大成长的时候，你就会有一个感觉说：如果有哪一天有哪一个人把我的主耶稣基督从我的生命中拿去，我活在世上还有什么意思呢？以他为至宝。但是你若像人这样见证，你若像人这样活出来的时候，我担保你会被人讥笑， 我担保你会有逼迫，我担保你会被人恨，甚至于自己家里面的人。我们再来读圣经的时候，张伯母就提，后来我们祷告，他就做了一个见证，他就提出一个小小的见证，邀请我们为他祷告。为谁祷告啊？我先说了，我说张伯母啊，你说的这个见证，我明天可讲到的时候可不可以？他说可以可以，我经过许可的。张伯母说，为我的女婿祷告。他说我的女婿很尊敬我的，很孝顺我的，啊，跟我的女儿也是很相爱的。但是有一件事，他就是不信主耶稣，要请你们为他祷告。他说，今年1986年元月5号，头一个礼拜天，他送我的女儿去礼拜。他说我就说了，他说啊，某某人呐、啊，你今天好不好陪我们在一起礼拜？今年是1986年的头一个礼拜天呢，你就来听听嘛，你就来坐一坐嘛。我说好，还有讲了一句话，他说你就跟我的女儿走一条路嘛，将来不要一个往那边去，一个往那边去。哇，这一下他生气了，他大生气了，他说就向我直吼啊，一直吼啊，脸色也变了，也发青了，一直向我吼，一直向我这个生气，声音好大。他说我就向他笑一笑，我还是跟他讲话，跟他笑一笑。你看自己的亲女婿哦，很尊敬他的，很孝敬他，一提到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马上就改变了。啊，另外一个姊妹也说，他说也是这样，他说我的二嫂也是这样，平常跟他谈得好好的，什么都好，所以请他去听福音啊，上礼拜堂，他马上脸就变色。真的，我们主耶稣基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的一个环境，说世人会恨你，世人会逼迫你。还有一位姊妹有做见证，他就说他在 UC Berkeley 那个做事，他说我们进来呀、啊、校园里面看到一个 poster 上面画一个图画一个大苹果，苹果里面画一条蛇，旁边写了一个 AIDS， 艾滋症。所以他们那些同事们在一起啊，就谈论这个事情。这位姊妹 Susan 她就讲话，她说：“哎，这张图有灵感呢，这张图合乎圣经的真理。”那些人就彼此开始谈论。她说：“对呀、啊，人如果不照圣经的话，离去神的道。”犯罪就有这样的结果啊。那些人不以为然，他说哎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啊，人个人都有个人的喜好啊，这个没有什么关系啊，他喜欢拣选男人，那个女人喜欢拣选女人，他们在一起生活，这是他们的生活方式。他说哎，你的圣经不也说了叫你不要批评人吗？哎，他就问他，这个姊妹说，我不是在加击他，我是照圣经上帝的话说出来啊。圣经明明说了，罗马书1:26-27，他说那些人他不敬拜上帝，故意不认识上帝，上帝就任凭他们放纵他们的情欲，行那些可耻污秽的事情。他说男人弃掉顺性的用处，男和男女和女行可羞耻的事，他们就得了妄为不当作的报应。圣经人说，他说我没有加给他，我只是把圣经的话说出来。他说那些人都不跟我讲话，都离开我了。然后他说一句话，他说感谢主，我没有后悔我讲那样的话，没有后悔。你看今天人，你要跟他谈，你如果把真理摆出来，你活出真理来，很自然的就有这样。所以上主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，你要认识你所见证的环境是什么，会恨恶你，还有呢会逼迫你。我们知道今天有多少的弟兄姐妹，他们被关在监牢里面，他们被捆绑，他们不得吃，饥饿不得睡，受审判。为什么？为着他们的信仰，为着我耶稣基督做见证，什么罪都没有，只有一件他们认为 不当做的就是不应该信耶稣。世界会恨我们，世人会恨我们，世界会摒弃我们，会逼迫我们。他说要认识这个环境。然而第二，我们要看到做见证与耶稣基督的关系呢，他怎么说？他说世人若恨你们，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，下一句话怎么说？已经恨我了。下面说，所以世界恨你们，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，仆人不能大于主人，他们若逼迫了我，下面说呢，也要逼迫了你们，若遵守了我的话，也要遵守你们的话。我们看见见证与耶稣基督的关系，我们做见证是主所安排的，是他所差遣的，是他把我们摆在这个世界上。他明明知道我们会遭遇逼迫，明明知道我们会遭遇世人的恨恶，是他安排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世界有这个需要，他安排，而且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跟他有密切的关系。他如果恨你们吗？我告诉你们，在恨你们之先已经先恨我了。他们会逼迫你们吗？在逼迫你们之先已经逼迫我了。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那个扫罗归主的那个例子，扫罗口吐凶言，拿着文书要去抓那些基督徒，来把他下在监牢里，逼迫他们说亵渎上帝的话，说亵渎的话。然而怎样？主在那里向他显现，他就说：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扫罗说：你是谁呀？他说：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基督。哦，请问弟兄姊妹，扫罗有没有逼迫耶稣基督？没有啊。他逼迫谁呀？他逼迫耶稣基督的基督徒啊，信他的。可是逼迫基督徒，他说，他没有说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的这些基督徒，他没有这样说。他说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呢？基督跟基督徒是连在一起的，基督是头啊，基督徒就是他的身体，跟他连在，教会就是他的身体，每一个基督徒就是身体上的一个肢体一部分。所以逼迫基督徒就是逼迫耶稣，讥笑基督徒就是讥笑耶稣，恨恶基督徒就是恨恶耶稣。感谢主，我们这样认识跟他的关系的时候，你就大大的放胆，你就大大的放心。那一位被逼迫的主是逼迫不倒的，我们的根是栽在天上的，好像一棵树一样，他把树枝砍掉了，那个树根还会继续的发出来的。我们的主永远不被打倒的，他是蛮有感觉的，他是蛮有同在的。我们在那只要有那个信位置做见证，他就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就不至于失败。认识那个见证的关系，跟主耶稣基督密切的关系。然后第三，要认明见证的需要。下面说，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，他们就没有罪，但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了。24节，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未曾行的事，他们就没有罪。为什么呢？主耶稣说，我来了，我已经向他们讲过传过神的道，他们听见了，现在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了。我已经在他们中间行了人所不可能行的事，叫瞎眼的看见，聋子的听见，瘸腿的起来行走，死了的那复活。什么呢？显明他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，他就是救主。他们现在如果不信，无可推诿了。这是见证的需要。为什么上帝要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中间？因为人有需要。为什么？因为人有罪。为什么人要去洗脸？因为不干净。怎么知道？因为有镜子，镜子一照就知道要去洗脸了。哎呀，这个地方，哎呀，胡子这么长了，要该刮了，头发不整齐了。耶稣基督的话，他活在世界上，就是把人的罪显明出来，让人晓得，不是要定人的罪。耶稣说，我来不是定你们的罪，我来要是叫你们因信而称义而得救。 耶稣基督传了道，耶稣基督行了事，为了叫人晓得说这是得救之路啊，把你们的罪显明出来了。然后你看见说这里有赦罪的恩典，这里有洗罪的源头，耶稣的宝血，我已经为你们钉在十字架上，我已经为你们付出罪的代价，你们信罪就赦免，你信罪就得洗净，因为有这样的必要。还有呢，满了恨，人为什么要恨上帝？因为人离弃上帝，人不认识上帝。我们读的这一段圣经八个恨字，一节圣经三个恨字，恨谁呀？恨上帝，恨耶稣基督，恨那些信耶稣基督的人。哎呀，为什么人要恨上帝呢？人应该感谢的。你看诗篇满了感谢，满了敬拜，满了赞美。一个认识上帝人，他应该感谢赞美的。为什么呢？上帝这样的爱，为什么这样可敬的一位，圣洁的公义的一位，把创造宇宙万有的一位，我们的生命气息在他的手中，他爱我们。他说圣经上说，妇人难道有忘记他吃奶的婴儿呢？即或有，我也不忘记你们。这样的爱，那我们要恨他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不认识他，因为犯罪，因为离弃了他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被撒旦所掳去了。撒旦就是上帝的对头。撒旦说，上帝所造的人要爱你吗？哈，我叫他恨你。你说上帝造的人要敬拜你呢？我叫他反对你。上帝所造的人要应该顺服你吗？我叫他拒绝你。你看，所以要传福音，所以要做见证，说朋友啊回来。所以唱诗歌说，不要流荡啊，要回家呀。我们是流浪的儿子一样，儿女你当不应该恨父亲的吗？父亲生啊，父母亲养啊，流血流汗把他养大了，为什么要恨呢？为什么要 hate you 呢？应该 love you 才对啊。今天好多你说我 hate you， 我们的人对神的态度就是这样。所以要做见证，所以要向他们传，所以要他们行，然后让他们看见这个以后就归向上帝，说上帝啊，我以前恨你的，我现在爱你，我以前拒绝你的，上帝啊，我现在要信靠，我以前不顺服你的，上帝啊，我承认我不顺服的罪。好像我们的姊妹们唱弟兄们唱的诗歌一样，他说你看见那个风，那个吹那个树，它就向哪一边去？你看那个花草，你看见那个鸟，他们是那样的彰显神。我一个人身为万物之灵的人，我却反对你，拒绝你，不要你，与你为仇敌啊。请问与神为仇敌的结果是什么？恨神的人到哪里去？跟那个恨神的那个头一起去。爱神到哪去啊？回到爱的源头那里去，因为神就是爱。所以要认清那个见证的需要，为什么要做见证。最后一样，第四，要领受圣灵的大能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看见了环境如此艰难，人心如此刚硬，环境如此险恶，有被恨，有被逼迫，我们怎能呢？我们怎么能去向人做见证？我们哪有那个能力，哪有那个胆量，哪有那个能耐，看见就上胆，不敢启口呢？自己都保不住啊，任泥菩萨过河，自身难保，还哪里去敢向人传呢？还敢向人发福音单张，还敢向人开口讲耶稣，还敢向人说请你来教会，还敢向人说向人做见证，不敢呢？谁不敢呢？连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三年之久，与他同吃同喝过的人都不敢呢，对不对啊？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后，从死里复活，找他们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那些门徒到哪去了？都跑掉了。主耶稣从死里复活，他们到哪去了？都散掉了，跑掉了。主耶稣去见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在哪里啊？他们关上一个门窗，都关得死死的，在那发抖啊，害怕，不敢。但是主给他们一个应许，他说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他知道我们不能，所以他后面就说了，他说你们要为我做见证， 但我要求父差遣圣灵来充满你们，居住在你们，使你们得到能力。圣灵要为我做见证，你们也要为我做见证。圣灵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成为神工作的工具，我们就敢，我们就能开口为主做见证。所以使徒行传第一章他们是关在那里不敢出外，在祷告。使徒行传第二章他们就从房子里面走出来了，走在哪里？走在大庭广众之下，长在成千上万的人当中，世界各国各方来聚集在耶路撒冷过节的人，他们就站起来，大胆的、勇敢的、有能力的做什么？见证。那么一见证的时候怎样？好多人就扎心哦，好多人说我们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啊？有的说你们当悔改信靠主耶稣。有多少人呢？一天多少人呢？3000人悔改。哎呀，得了，我们工作了十几年了，连300人都没有。一天之内3000人悔改，觉得扎心。是什么呢，弟兄姊妹？是什么的能力啊？圣灵的能力，圣灵的能力。所以我们要祷告求神恩待。你说我们怎么能做见证啊？你不能，我也不能。那感谢主，神说我能。就怕我们自己的见证不显明，就怕我们没有见证。我们不但不敢做见证，是因为没有见证。昨天晚上看到一本书，夫妻两个结婚，到了这个结婚的那个日子，他们庆祝，买了一个大蛋糕，切蛋糕。那个太太就说话，先生说你有一个什么心愿？太太说，我们家庭都很幸福，都很好，都很美满，但有一件事不美满。什么事？他说，我盼望先生呢，你能够跟我一同信靠主耶稣。他说，这是我的心愿，那样就好了。那个先生就问他，他说，太太啊，我请问你一下好不好？他说，好啊。他说，你信靠主耶稣基督以后杀不杀人？他说，当然不杀人。那丈夫说，我也不杀。他说，太太啊，请问你信靠耶稣基督以后你有没有去放火？他说，当然不放火。先生说，我也没放火。那他先生又问了，他说，太太啊，请问呢，你信靠主耶稣基督以后有没有这个发脾气啊？他说，有时候有的，有发脾气。他说，我也跟你一样，我也是有时候有的有发脾气。他说，太太啊，我请问你一下，你信耶稣以后有没有撒谎啊？他说，撒谎吗？有时候有的，我不常撒。他说，太太，我跟你一样，我也是有时候有的，不常撒的。他说，再问说，太太啊，你有没有常常读圣经、明明长经、祷告？他说，偶尔有的。他说，我偶尔也翻你的圣经啊。他说，你在教会里面有什么样的侍奉啊？他说，我没有了。他说，那我跟你一样，我也没有啊。再一次问下去，到了最后，他说，你看吗，太太，你说要我信耶稣，我跟你两个都一样嘛，没有什么两样了。他太太听了真是难过，他就蒙神光照，切完蛋糕以后一句话都没有讲，他就到楼上去跪在一个房间里面祷告。他先生急了，说，哎呀，我说什么话讲错了，我大概得罪太太了。就上去看，他在哭啊祷告。他说，哎呀，太太，对不起，请你原谅我，我什么是话讲错了。他就向他说，他说，先生啊，你没有错，不是你错了，是我错了，不是应该你原谅我，是我应该原谅，求你原谅。他说，因为我基督徒，我没有见证，我没有见证，我没有叫你看出来我这个基督徒跟你有什么不同的，跟你完全一样。他说，我要祷告。他说，我在这里祷告，我要祷告到神赦免我的罪，我要祷告到圣灵充满我，我要祷告到我要得着能力，要做一个跟不信耶稣的人有不同之处。 过了半年，那个先生在大众当中站起来做见证，他信主了，他悔改，他接受耶稣。他说，我今天做个小小的见证。什么见证？他说，只有一点，我之所以信耶稣基督，我看见了一点。哪一点？他说，我看见了信耶稣的人跟我没有信耶稣的人不一样。他说，就因为这一点，我信了耶稣。感谢主的恩典，真是主耶稣差派我们在世界上要做见证，让我们认识这个见证的环境，让我们看见我们做见证与他的关系，让我们认明白世人需要。可是我们怎么做见证？没有见证可做，我们站在人中间一样，也没有说受人恨恶吗？哎呀，没有感觉的，跟他一样的，哪有恨恶的？我们还是一样的，跟赌友就跟赌友在一起，跟票友就跟票友在一起，跟酒友就跟酒友在一起，完全一样的，没有被人恨恶之处，没有跟人不一样之处，没有被人逼迫的理由，跟他一样。愿主恩待我们弟兄姊妹，今天神所需要的见证人就是不一样的，跟世人有分别的。礼拜三晚上我们在祷告会的时候，有一位姊妹请求我们为她祷告。什么呢？她说，礼拜五我要做一件事，请你们为我祷告。什么事呢？她说，我想在我的家庭里面，在这个附近，我住家的附近做一些儿童的工作，向他们传福音。他说，我搬到这个地方来，我不认识这个环境，不知道谁家有孩子，谁家没有孩子。他说，这个礼拜五啊，礼拜五是什么节啊？情人节 Valentine 哈。他说，我要趁这个机会啊，我要做一个工，请你们为我祷告。他做了什么呢？你看，他做一个 Valentine 的一个 card， 就是他跟他的女儿两个人做的。你看，做中间一个小星星，这个心还会活动的，你看还会跳的，一跳一跳的。他说，我要跟我的女儿啊出去挨家探访，我这个左右邻居，看哪一家有小孩儿，我们要把他们带来，要跟他们传福音，讲那个故事给小朋友们听。他说我做了这个东西，我趁这个礼拜五的时候啊要送给他们。这上面写什么呢？写 Jesus loves you。 然后呢，他有个小袋子，每一袋里面放一个福音单张，然后放一个电话号码，你一拨，那个大人就可以听到一段福音的信息。然后另外一个电话号码是小孩的，一拨就可以听到有小孩的故事，圣经故事。然后放一点糖果在里面，这样就预备了好多，就去。他说，我要做这个工作。今天早晨一见他面，我就问他，我说，安娜怎么样啊？礼拜五怎么样？他就讲给我听。他说，感谢主。他说，我们祷告说，上帝啊，这么大风这么大雨，不要刮风不要刮雨，我们好去那个探访嘛。上帝没听祷告，没听祷告，很奇妙。他说，因为没有听祷告才好呢。为什么呢？不下雨人家都跑出去了，下雨每个人都在家，尤其是假日都在家。他说，我们探访了12个家庭，我们知道7个家庭有孩子。他说，我说怎么样呢？他说，没有一家拒绝我们。他们一看见了以后，他说，好感动哦，这么大风这么大雨，一个太太带着这么小一点孩子来了。他说，上午我带着燕燕去，下午我带着安安，还有带着那个 Jonathan， 黄刚弟兄的那个小儿子。他说，他们一开门看见一个太太带这么小两个孩子来跟我们说 Jesus loves you， 然后又把糖果给他们，又把一打开看那个卡片，他们说好受感动。他说 So sweet of you， welcome welcome， 请进来， come on in， 还要招待我们。哎呀，感谢主。就说我们真的有一点心愿，我们真的做一个不同的人，人家就能看出来说，这是一个基督徒，这是有见证的基督徒。愿主恩待我们弟兄姊妹，只要我们有一点信，神就悦了。 看见神奇妙的同在，经历神宝贵的应许。他说他们听了你们，听了我也听从你们的。主耶稣一方面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会遭遇逼迫，我们会遭遇恨恶，但是不都是每一次都这样，也有很好的反应的。他说听你们也是听了我，我们去传福音给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听神的话也听了我们的话，就得救了他们。最后我说一个小小的见证，我有个心愿说，上帝啊，你恩待我，在今年12个月，我盼望每一个月要带一个人，我自己亲自跟他谈道，带他信主。怎么不让他有一个机会听福音呢？这个要决定他的永生和永死。祷告，就把这个话传出去，他孩子就传到他妈爸爸的耳中去了。过了2天，他爸爸就念了，他说那个牧师有没有来呀，那个牧师怎么还没有来呀。哎，他就开始想了，要牧师来跟他谈道。上帝听祷告，我就去了。有一天，那个曾妈妈还有师母，我们3个人就开车跑到那个奥克兰医院里面去探访他，跟他谈一谈，然后就把福音传给他，讲给他听，很清楚的告诉他，你信靠主耶稣，你知道你将来要到哪里去吗？你从哪里来？你将来离开这个世界，你会带走什么吗？什么都带不走，我告诉你，有一样会带走的。什么？我说就是你一生一世所犯的罪，你会带走，而且要站在神的面前受审判。怎么办？信靠主，祷告主，主赦免你的罪，那时候你就不带着罪去，罪被洗净涂抹了。我跟他讲完了，我说你要不要信主？你说他怎么回答？他说我一定要信。我所有跟个人谈到第一个我听见的反应，这样一句话，第一次听到，他说我一定要信。我跟许多人谈过道，有的是要信，有的点头，有的说我考虑考虑，有的说我研究研究，有的说我现在还不行，有的说我不接受，有的说我根本不信呢。我有一次跟一个人到一个家里面去谈，我跟他讲圣经，他说啊，我根本不信呢。那是感谢主，这里有一个人，他说我一定信，就领他在一起祷告，他自己开口祷告，承认自己的罪，求神赦免，打开心门，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。祷告完了以后，我为他祷告，完了以后，他怎么说？他说我现在心里好快乐。好快乐，赞美主。他听从了主耶稣基督，也听从我们。我们有心为主做见证，加强我们的见证，求圣灵充满我们，我们就有能力为主做见证。我们祷告。